好，他用三代来讲，第一个是一个好的父亲，第二个是一个坏儿子。第十节，他若生一个儿子做强盗，是流人血的，不行以上所说之善，反行其中之恶，在山上吃顿啊这些东西，然后亏负人啊，然后没有把当头还给人家，仰望偶像啊，取利啊，多要啊，这个人不能存活，他会死，他罪会归到他身上，还是一样。各位，我们在人间不一定能看到这么好。这么清楚的一报还一报，但我们要相信神的原则是这样。也许神在报应的时间比我们想的晚了5000年或500年或5秒钟啊，那个都不重要。重要是我们在还没有看到神这样报应的时候，我们相信神一定有最公义的审判。重点是你不要被你的父亲或你的儿子影响，你不要以为我的父亲是一个非常敬畏上帝的人，所以我随随便便，我可以有祖先的荫庇。父亲吃了酸葡萄，儿子牙齿酸倒了；父亲吃了甜蛋糕，儿子的牙齿发甜了。我爸爸很好，所以神会恩待我。No，神照样会报应。好，我们也在这里马上要想到说，我们曾经讲过的，就是，在十诫的时候，耶和华神在出埃及记第20章，第5节、第6节，就是三四代和千代。我们也讲这两处的经文不冲突，在出埃及记讲的三四代、千代是显出神的宽大。是在我们能经历的远远多于神的严厉，当然神的宽大和严厉通通都是一致的，非常好。只是就我们人现在能经历的，我们相信神是对我们太宽大了。我们没有人那么爱主，可是神就是不断的把慈爱加在我们身上。我们不断的作孽，神使那个作孽造成的伤害只止于三四代。我们说就是说，人的一切作为会影响到后代。这个不违反神的原则，也不违反科学。我们在罪恶的世界，我们信神的恩典，他把尽量人的错误所造成的伤害减到三四，把人顺服他恩典所造成的恩典延续到千倍，这是他那里的意思。那我们今天不管处在哪一个环境中，是刚好在一个太平盛世，或者说神看这个时候给我们更多太平盛世，或给我们更多的灾难，我们都不抱怨，我们都不要被我们的父母或者我们的子女来影响。好，第二代不能拖第一代的余音哈。然后现在第三代了，他若生一个儿子，见父亲所犯的一切罪，便惧怕，不照样去做。你有没有看到这三代的不一样？第一代，当然我们不是说三代都是这样哈。第一代他会行公正合理的事，根本没有任何理由，他就是听到了就是会去行。为什么？啊，有福气啊，有人听到福音他就愿意啊，太好了。第二个，他作恶也没有任何理由，有那么好的榜样他不学，去学坏。第三个呢，我觉得，我希望我们都是这样。他会从他祖父和他父亲中间，特别是他的父亲，他看到了就惧怕。注意啊，第二代他不会看到第一代的好就羡慕，他不会。第一代甚至也没有看到多好去就做好，他就是愿意这样做，这太有福气了。第二代太没有太太糟糕了，这么好的榜样他不去看。那第三代，我再一次说，比较像，我觉得像我们这些比较差的人，你看一看，哎呦，我老爸这样子，看到就惧怕。各位，这已经很难得了，很多人看到不会惧怕。第二代就是看了不会惧怕，他现在惧怕了。我们需要一些上帝的惩治，在人间里有上帝的惩治，使神的仆人、使神的儿女会听话一点哈，不照样去做，然后未曾做这些罪恶的事情，对人能够宽厚，那么遵守上帝的话，他不会因为父亲的罪孽死亡，他会存活。然后18节再把他父亲的错误再讲了一次， 至于他父亲因为欺人太甚，抢夺弟兄在本国的民中行不善，他必因自己的罪孽死亡。你们还说，儿子为何不担当父亲的罪孽呢？儿子行正直与合理的事，谨守遵行我一切的律例，他必定存活。好，各位，这要稍微仔细一点去想哈。你们还说儿子为何不担当父亲的罪孽呢？你再想一想看，整个十八章以色列的问题是这个问题吗？儿子为何不担当父亲的罪孽呢？我觉得以色列问的不是这个，他们就是不希望儿子担当父亲的罪孽，他们也不希望儿子享受父亲的荫庇，他们希望是父亲担当父亲的罪孽，儿子享受儿子自己的好，对不对？这是他们的问题嘛？他们就说我们不应该承担父亲的罪孽。那为什么耶和华在这里说了这么笨的话呢？我想那就是叫做退而求其次了。如果这个大混蛋他享尽荣华富贵没有受到处罚，那我们希望最少他的儿子受一点处罚吧。那事实上耶和华讲得更好，耶和华说每个人都会承受自己所行的好或坏的报应。耶和华是这样说的，斩钉截铁这样说的，你们觉得父亲影响到儿子不对，那么但是如果父亲实在太糟糕都安享天年，最少让儿子也受点处罚，我耶和华说都不对，我父亲儿子每个人都会按着自己的作为受审判。你说我们没有看到，是我们没有看到，但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，我们有信心，我们也看到上帝的带领还是公正的。好，这里我说了十八章有个很强烈的个人主义，就是你不要被别人来影响，也不要怪罪，也不要归咎，也不要受人家余音的影响，就是三代不管你处在哪个环境中，你都要能够自处，都要能够洁身自好，不要找理由，我的家庭背景怎么样，我的基因遗传怎么样，所以我怎么样怎么样，靠着上帝，神都会给你够用的恩典，而且让你行正直合理的事。好，下面就更棒了。不要因为你的父亲不好你就自卑自甘堕落，也不要因为你父亲好就可以好像有余音荫庇哈。那不要讲三代，讲我们自己。啊，这我觉得最好的就是，你不要因为你过去做好了就可以吃老本，你也不要因为你过去做的不好就绝望。神不看你过去，神也不管你将来，神看你是现在。这总是我们每个基督徒我觉得最有安慰的地方，对吧？过去和将来神都有他的带领，但是神不要因为我们过去犯了很多错误，一天到晚在那里恼恨，哎呀，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哎呀，当初为什么我爸妈给我安排这样的婚姻啊？或者当初为什么我瞎了眼睛没有先去配副眼镜才跟他结婚呢？哎呀，也应该听一个助听器啊，或者是向苹果日报参考一下有没有他的照片啊，知道他会不会犯什么错啊。不要去懊恼了，各位，过去的都过去了，不要让过去的成或败影响到你现在走的正直。所以二十一节，恶人若回头离开所做的一切罪恶，谨守我一切的律例，行正直与合理的事，他必定存活，不致死亡。我们也不知道恶人为什么会回头，有的时候像尼尼微城的人就听到警告的话他回头了，有的时候浪子他就是连猪吃的豆荚都没有了他就醒过来了。有的人不回头，但有人回头了，愿我们天天都在回头的人里面，行正直合理的事，他会存活，他不会死亡。哎呀，22节，这真是大福音啊！他所犯的一切罪过都不被纪念，因所行的义他必存活，神不纪念。当然，我们这从新约来讲，都是主耶稣的宝血涂抹的结果哈。 所行的义也都是圣灵的恩典，我们才能行。但是我们在这里强调的是我们该尽的那个责任。主耶和华说："恶人死亡，岂是我喜悦的吗？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？"你相信这样的话吗？我希望我们真的都相信。有的时候被控告的时候，真的好怕啊。但我们要相信，神不喜悦恶人死亡，神喜悦我们回头。好，这是很好的事，但是也有不幸的事情。24节，一人若转离义行而作罪孽，照着恶人所行一切可憎的事而行，他岂能存活吗？他所行的一切义都不被纪念，他必因所犯的罪、所行的恶死亡。我们还是说哈，你过去将来所做的事情，神都会纪念，神会有最公平纪念。但对我们这些凡夫俗子而言，神要我们总是想到现在，就不要想当年，成败都不要去想它了。神今天对我有够用的恩典，今天我不要说我不能自拔，不要说我没有办法，也不要说我已经读经读那么多了，服侍主那么多了，就闲懒几天吧，都不要想，都不要因为过去的事情来影响我们哈。不过在这里，实在，如果恶人悔改有这么多美好的见证的话，我们真的也很难过，就是一人的堕落是让上帝有更大的愤怒。其实这不是上帝不好，而是你知道神的恩典，你经历到神的恩典，你再这样，那么神当然是会给你更合宜的处置。彼得后书2章20节，倘若他们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，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制服，他们末后的境况就比先前更不好了。他们晓得义路，竟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，倒不如不晓得为妙，不如不晓得为妙。那我们也在讲过，基督徒的堕落、神学家的堕落、经历过神恩典的人堕落，那个是更糟糕的啊！我们求神让我们远离这样的事情。但是如果我们堕落了，我们曾经是义人，然后我们堕落了，你不要就马上想到说，那我就，万劫不复了。你现在赶快悔改啊，就是现在赶快悔改啊，抓住现在，抓住今日。25节，对不起，那个神愿意万人得救，明白真道，这个在提摩太前书2章4节。彼得后书3章9节，神不愿意一人沉沦，愿意人人都悔改。25节，你们还说主的道不公平，以色列家，你们当听，我的道岂不公平吗？你们的道岂不是不公平吗？我想在神的公平里面，我们可以继续的扩大这个讲法啊，在神学里面讲到，神的每一个特质都跟其他特质是一样的，或者说都是相连的。我们人是组成的，神是单一纯全的，所以他的公平里面也充满了慈爱。这里不是非常慈爱吗？他的公平里面不是有非常的宽大吗？而我们人的路实在既不公平又不慈爱，我们自大，不应该。第26节，一人若转离义行而作罪孽死亡，他是因所做的罪孽死亡。再者，恶人若回头离开所行的恶，行正直与合理的事，他必将性命救活了。各位，这都不是停在这里哦。你现在把性命救活了，下一秒钟还可能又是自害己命哦。你现在好像自害己命，下一秒钟可能又是在悔改中得到了帮助。当我们这种起伏总希望能够不要变动得太厉害，而且总的方向是越来越往上，越来越好，越往前面走哈。27节，再者，这个恶人的，把性命救活了。我想，特别是28节，因为他思量回头离开所犯的一切罪过，这跟第14节是类似的。看到了，会去想，然后想我该做的事。我们今天很不愿意去想，这是很遗憾哈，不能去想。 这要求圣灵帮助我们。所以不要再说神的道不公平了，神的道既公平智慧，又给人希望，又不让人骄傲。三十节，所以主耶和华说，以色列家，我必按你们个人的所行的审判你们，你们当回头离开所犯的一切罪过，这样罪孽必不使你们败亡。你们要将所犯的一切罪过尽行抛弃，自作一个新心和心灵。以色列家，你们何必死亡呢？主耶和华说，我不喜悦那死人之死，所以你们当回头而存活。好，这些经文我们也都说都是靠着神的恩典才能够做到的，没有神的恩典，我们没有办法自作一个新心和心灵，我们也没有办法悔改。但是我们不能说神没有赐下够用的恩典，我们愿我们每天都能在神给我们的恩典下，我们有一颗新的心，有一个新的灵，像以弗所书4章22节23节，天天在神的恩典下能够更新。